第九章，教会人士群抨击，视网狭窄，生命门。正如我前文所说的，在汤农地方的乌苏勒女修院，我跟日内瓦主教谈话之后，眼看他在别人的影响下态度大大的改变了，我就写了几封信给他和穆斯神父，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反而使他更加怨恨我。我越努力尝试澄清问题，那位教士就越竭尽全力混淆是非。我只好顺其自然，不再插手管这些事。我隐隐约约地感到，暴风雨即将落在我们的头上，却无法阻止它。我梦见自己正在用力拉一条坚实的粗绳索，起初它似乎是亮晶晶的钻石，后来却变成冰冷的硬铁。这时，一阵可怕的狂风暴雨迎头袭来，我只得任凭风雨摆布，听天由命。我清楚地看到无数的十字架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四周耸立，可是我的心灵却感到深邃的平安，静静地等待那无法躲避的暴风雨突然袭击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诉我，那位教士已经赢得那位善良女孩的心，她是我所宠爱的，我多么热切渴望造就她修正完美圆满的圣德。我曾为她付出了多少心血，现在失去了她，比死去自己心爱的孩子更令我悲痛欲绝。这时有人向我建议阻止教士阴谋诡计的办法，但是人为的方法总是使我心里厌恶反感。那时我在心灵中听到这些话，若不是上主兴工动土，瓦工们只是在白白忙碌，因此我把它和其他一切完全奉献给天主。其实天主上旨允许这件事发生，只是要我放下对他修行圣德的执着。后来天主亲自用神奇而自然的办法，使那位教士的企图始终没能得逞，而且天主让这位他宠爱的女孩意识到，因了他仁慈的父爱，已把他从罪恶中解救出来。当我与他同住的时候，他的立场总是摇摆不定，无人能确定他的心思，所以对他，我们必须信赖天主。啊，无限仁慈、无限德能的天主，无需我们的协助就拯救了他，若没有他，我们必定失败。不久我离开了他，可是他的德行已经坚定，有如磐石了。由于日内瓦的主教、那位教士和热克斯地方的修女们挑唆的缘故，新派天主教徒就鼓动所有虔诚的人士强烈反对我，几乎每天对我都有新的谩骂侮辱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抨击。我自己毫不在意，宠辱不惊，但是我忍无可忍的是，康伯神父虽远在罗马，他们还是不断地毁谤他。他热心传教讲福音，在这个国家为教会贡献出全部力量，他们千方百计要摧毁他的丰功伟绩，魔鬼在这些事件中坐收渔人之利。起初我犯错误，以为自己该同情康伯神父，挺身而出为他辩护是义不容辞的，但我完全不为自己辩解，认为自己落得如此下场是罪有应得。后来天主启示让我明白，我应当像对自己一样，不要再为他辩护，好让他的自我彻底被摧毁和消灭，因为他这样才会获得更大的荣耀，远远胜过他自己的美好声誉。他们每天捏造各种新的、千奇百怪的谎言，肆意侮辱诽谤我，他们攻击、谩骂、造谣、污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有时出乎意料地来见我，在话语中设圈套，想找我的画饼，但是天主无微不至地守护着我，以致他们黔驴技穷，反而自食其果， 暴露了他们存心害人而已，没有任何人来安慰我，甚至连看顾我女儿的修女也给予过更大的十字架，抱怨过太迟回来。另一方面，我带来的一位女仆，她与我同住，给我很多烦恼。她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烦，一直想回家去，从早到晚，整天埋怨我，责骂反对我，不停地数落我放弃所有钱财的错误，说我不该到这里来，导致现在两袖清风，一事无成。我只能平心静气地忍受他极端不满的情绪，还有暴躁的脾气。这些人都受自己的天性和情绪所控制，凡事都以成败论英雄。当他们看到事情不成功时，不愿别人怀疑他们非常自负的能力，说他们优柔寡断，耻笑他们容易犯错误，就到处寻找支持他们的人。至于我呢，素来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不计较成败得失，即使事情几乎毁灭了我，只要我已竭尽全力，就当作已经成功了。